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有人说，这些年出了这么多的恶人恶事，是因为互联网信息传播速度太快，信息太透明所致。就像很多很严重的疾病，并不是现在才有，以前就有了，只不过以前的信息闭塞，我们不知道罢了。这听起来确实有些道理，不过即使互联网愿意背这口黑锅，也无法消除人们因为越来越糟糕的环境而产生的担忧、恐慌、焦虑等负面情绪，也更无法阻止同样的悲剧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发生。再看满世界的低头一族，躺平摆烂的年轻人，家家都难免沉溺网络游戏的儿童、少年与成年人，稍微清醒一点的人都会忍不住长叹，这个世界还有希望吗？其实古老的圣经早已预言了人类的结局，人心只会越来越败坏，地球只会越来越破旧。生而为人，还是为自己早做打算为妙。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到四章第七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到四章第七节就继续讲述了保罗他向加拉太信徒来论证有关律法和信心的真理。那么在罗马社会呢，一个年轻人进入到成年阶段，那么就会换上了成年人的外袍啊，以显示他已经成年了，拥有公民的所有权利和责任了。那么保罗就把这一文化理念呢和洗礼的概念结合起来来加以论证。成为基督徒并接受洗礼之后，那么加拉太的信徒的灵命呢也已经成长了，可以担负起更多的权利和责任了。保罗指出，他们已脱去律法的旧衣服，穿上了公义的基督新袍。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保罗说，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而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保罗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有些犹太男子啊，每天早上就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是一个外邦人、奴隶或女人。你看，他们是这样来祷告的， 那么基督教呢，就把女人的地位给提高了。基督教信仰超越了歧视和差异，就是所有的信徒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体了。所以千万不要把基督所废掉的等级观念再次提出来，因为所有的信徒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的儿女，没有谁是高人一等或者是独享特权的。如果身边的人跟我们截然不同，我们可能会感到有点不自在。按天性来说，我们总喜欢跟同一类的人聚在一块儿。但是我们如果容许自己因某些差异而和其他信徒分隔，那么便是蔑视那明确的圣经教导了。所以呢，尝试欣赏和你或者是你的朋友不一样的人吧，你可能也会找到彼此的那些相同点的。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呢，原是对全人类的，并非单单跟亚伯拉罕的后裔有关的。创世纪十二章三节经文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其实所有信徒都分享了这个应许了，也蒙赐福而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了。按照当时的习俗，承受产业的儿子在没有成年之前，那么仍需受管于管家和师傅。这些管家和师傅呢，大多都是被掳的希腊学者，就是奴隶。所以保罗说，未成年的儿子与奴仆毫无分别。好，世俗小学，那么是指当时犹太教或者是外邦宗教初级阶段的宗教理论，也就是入门的道理。保罗他以奴仆来说明，在基督来为我们的罪受死之前，众人都被律法所辖制。他们以为律法可以使自己来得救，于是呢就不断努力的来守律法，但最后呢都以失败而告终。从前我们是奴仆，如今可称为神的儿女了，就超越被律法定罪的辖制了，与神就建立亲密的关系了。因为有基督，我们就再也不用惧怕神了，反而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因为知道神会接纳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一员。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而受死了。犹太人一直盼望弥赛亚的降临，他们盼了好几百年，但是神的时间呢，却是最完美的。有时我们会怀疑，为什么神不应允我们的祈祷呢？但是我们绝不应该质疑神的信实，反而应该是耐心等候神，在最适当的时候呢，神便会回应我们的。那么试问，你是不是正等待着神的时间呢？要信靠神的判断，并且相信神会以对你最大的好处为念的。好，耶稣基督他是借由女人而生，成为完全的人。他身为犹太人，他受到神的律法的制约，并且完全遵守了律法。虽然主耶稣是人，但是他却没有犯罪，因此他是无瑕无疵的寄生的。主耶稣受死是为了释放所有被罪所捆绑的人，那么信靠主耶稣的人呢，罪就必得赦免了，并因信就成为神的儿女了。好，根据罗马法律，养子拥有和亲生儿子一样的父业继承权，即使养子以前是一个奴隶，他也不是次等的儿子，那么在身份和继承权上和亲生儿子是平等的。阿爸他是亚兰文中对父亲的一个称呼。那么根据马可福音的十四章三十六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祷告时他也称天父为阿爸。作为神所接纳的儿女，我们因信就和基督呢同样的来享受天父的基业，那么将来也必因信同享基督他的荣耀。罗马书八章十五到十七节，保罗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也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曾经有一位基督徒做见证说，他在医院准备开刀切除肿瘤的时候啊，心里边很害怕，他很想主耶稣能够完全医治他，但他诚心祷告说， 亲爱的天父，我在你的手中，愿你的旨意成就。天父啊，你掌权。那位基督徒就继续见证说，当时我立刻经历到神的爱，那种感觉是如此真实。好，罗马书的8章16节，保罗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人总是希望一生中呢没有任何的困难，但是我总是在遇到困难时经历到那位又真又活的父神的。我希望你有一天呢也能够经历到这位奇妙的天父。有一位到非洲传道的宣教士，那时他还很年轻，便带着新婚妻子一起去宣教。当他们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死了，他就亲手把他们给埋葬了。因为那个地方的人呢，他们是食人族，所以他就昼夜的守在墓地，怕他们的尸体呢给挖出来被他们给吃掉。他就见证说了，如果那时主耶稣基督没有让我感受到他的爱是那么的真实的话，我早就疯掉了。亲爱的朋友，在忧伤痛苦时，神向我们显现，让我们就体验到他的信实了。在提摩太后书的4章16到17节，保罗被下到监里，他就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你看，主耶稣和保罗同在，那么主呢也和传道人同在，今天主他也和你我来同在。有这样信实的父神，那真的是太好了。希伯来书13章5节记载，主耶稣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看，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他是不会丢弃我们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加拉太书的第4章所剩下的部分。加拉太书4章8节，保罗说，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好，保罗指出，加拉太人在信主之前呢是拜偶像的。保罗把偶像就描述为虚无的，也就是没有用的。在哥林多前书12章2节，保罗称偶像是哑巴偶像，偶像是没有用的，也不会说话。保罗对加拉太信徒就说了，偶像是假的，拜偶像呢绝对不能够使人梦想成真。加拉太书4章9节，保罗又说，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好，认识神是被神认可或悦纳的意思。加拉太信徒因信就来到基督面前蒙神悦纳。那么大多数在加拉太教会的信徒都是外邦人，信主以后呢受到某些犹太假师傅的蛊惑啊，又想回到摩西律法以下。那么按照保罗的说法，这和回到从前拜偶像的状态呢是没有什么样的区别的。好，加拉太书4章10到11节，保罗说，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好，那么这里的你们谨守日子是指安息日。保罗在哥罗西书2章16节就说了，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那么月份呢，可能是指以色列的列王时期啊，先知呢一再警告他们要弃绝的新月。那么节期是指节日，神给以色列人7个节期，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那么年份呢，是指安息年。谨守这些呢，会让外邦信徒又回到摩西律法之下了。有些人说，他们只遵守摩西律法中的安息日。可是所有的律法是一个整套的， 包括安息年和禧年。雅各书的二章十节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也就是说，只要在律法中有一样做不到，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干犯律法了。保罗他担心加拉太信徒来离弃真道，他们既然已经蒙恩得救，那么现在呢，又想回到律法之下，这就等于要回去拜偶像。保罗就提醒他们说了，认识神不是借着摩西律法，而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好，加拉太书四章十二节，保罗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因为保罗教导真理，加拉太信徒呢受到假师傅的迷惑，而把保罗当作敌人了。保罗就教训说了，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都是信徒，在基督里是同一个身体，因此我们应该是彼此尊重的。加拉太书四章十三节，保罗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好，保罗就解释他身上呢有一根刺，那么那根刺是什么呢？请继续的往下看。加拉太书四章十四节，保罗说，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好，保罗的疾病对他自己和对那些听他的人来说呢，是一个试炼。然而，加拉太信徒并没有因为他的外表或者是言辞来去拒绝保罗，那么相反，他们就接纳他如同神的使者，甚至如同耶稣基督自己。由于保罗代表主，他们便接待他像接待主一样，他们接受保罗的信息，视为神的话语。所有基督徒对待主的使者呢，都应该来学习这个功课。当我们热诚地接待主的仆人，就是热诚地来接待主了。路加福音的十章十六节记载，主耶稣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好，加拉太书四章十五节，保罗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是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好，也许保罗身上的刺呢，是让他在外貌上不太好看的眼疾。如果他的问题是在腿上，那么很难想象加拉太信徒要把眼睛弯出来给保罗了。那么显然保罗患的可能是当时很普遍的眼疾，那么这种病的特征就是有很多的眼屎。那么这样呢，你就能够理解，当保罗在讲道时，听众看着他是很不太舒服的。保罗说，你们却不在乎，当我向你们传讲福音的时候，你们善意地接纳我。好，加拉太书四章十六节，保罗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我很想在讲员的讲台前写上一个标语，就是我们想要见耶稣。我们教会的同工呢，很贴心的啊，做了一块这样的匾额。我还想在面对会众的地方贴上这样的一句话：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了吗？可是呢，我没这个胆量。你知道，很多人不想听牧师在讲台上讲真理的啊，只想听那些悦耳的、觉得舒服的好话。我们都喜欢听流行音乐，那么现在的讲台呢，有太多俗世化的赞美音乐，不讲真理了。好，加拉太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保罗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山石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好，保罗的意思就是，能够行善是最好的，但是这些犹太人呢，是要在背后离间信徒。这些假师傅要向人炫耀说，我们得到加拉太人了，我们又得到许多人了。其实呢，这些犹太假师傅说的并不是真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二到十五节，他也指出， 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好，你看，同一群犹太人又到哥林多了。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很爱保罗，保罗必须提醒他们要小心提防这些人。那么贾师傅呢，往往很受欢迎，我对他们的表演感到稀奇。在电视上呢，常有这样的演出，简直不可思议。他们说的，他们唱的都很吸引人，他们也呈现出了部分的真理。保罗对加拉太和哥林多信徒的警告，也是对我们今天的警告。好，那么接下来保罗就用夏甲和撒拉来做比方，用这两个女人呢来做对比。夏甲她代表律法，撒拉代表对基督的信心。好，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保罗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好，保罗对加拉太信徒讲这段话的时候呢，语气是很温柔的，他称呼我小子啊，那么原文呢就是亲生儿的意思。保罗很温柔的把自己就比作慈爱的父亲。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加拉太书四章二十节，保罗说：“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好，保罗如果是在现场的话，那么语气呢就会不一样了。他很关心加拉太信徒，他在信中的口气呢一直都是很严厉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他温柔的那颗内心。好，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一节，保罗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好，有些人讲十诫或者是律法制度，但不谈律法所带来的刑罚，也不谈律法是为了要定罪的。好，请注意，当神呼叫摩西到山上颁布律法时发生了什么事。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十六到二十一节，经文说，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传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好，你看，神要颁布律法给摩西时，告诉以色列百姓啊，要远远地站着。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八到十九节，经文说，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地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好，你看，我们很难形容神的神圣。你我生来都是神的背叛者，是迷失的罪人啊，没有能力跟随神去顺服神的。罗马书八章六节，保罗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那么体贴肉体的就是和神为敌了。 世人和身为敌，没有为主而活，这个世界不会越来越好，只会越来越坏。那么自从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以后，世界就一直败坏下去了。罗马书的8:7，保罗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所以难怪以色列百姓呢吓得发抖啊，离开山头远远地站着说，我们要死了。神他是高高在上的，他是圣洁的，他是被尊崇的，他也是荣耀的。你我在这个下边这个世界呢来和稀泥，因为在肉体上我们都是出自于泥土的。我们这些在世界四处走动的受造物呢，就放肆的来背离神的旨意了。体贴肉体的就是和神为敌，那么这是世人的一个状况。保罗说，听听律法来说什么，你们一直都不听啊。那么加拉太人呢，根本就没有听过律法说些什么。颁布律法呢，不是一件有趣的事儿，倒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加拉太人他们想在律法之下，于是呢，保罗又把有关律法的真理呢，来去说给他们听了。好，本节说的律法呢，有两种不同的意义。第一是指达至圣洁的途径，那么第二是指旧约的律法书，包括创世纪至申命记的5卷书啊，尤其是指创世纪。保罗就说了，你们这愿意以遵守律法来取悦神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书上的信息吗？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一个犯了罪的人，在等候法律宣判的过程中，免不了会恐惧战兢，而圣灵叫人自己就能意识到罪，并能悔改认罪，从而免除了终极律法的审判。这莫大的恩典对罪人而言，岂不就是无与伦比的福音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